在我心中，在我生命，让全地看见主荣耀。在我心中，在我生命，让全地看见主荣耀。献上生命为主我，熊熊烈火为主烧，愿我马高龙珠越南，成为心香之气，到处跑着街。当我谈笑，当我起笑，每个时刻，每个时分，我与儿女心中在路上，我将思念主心事，我将现在满怀愁，将它刻刻在我心，因我在主的手中，我要敬拜主一生一世，
我要
敬拜主一生一世。
现在我们开始学圣经的时间，我们一起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十五节吧，一到十五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六，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雀、野蜜。
第七，差遣道士，又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洗洗，他却又用圣灵给你们洗洗。
第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说：律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所以今天我们就念到十五节。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每次学习马可福音的，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的第一句开始。那么今天的查经的范围就是一到十五节，但是第一句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一句话是这卷书开卷的第一句。大家读圣经多年，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的，但写的方法有什么地方比较特别的，会引起有细心的人的注意的？ 那当然这一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句是关于福音的。所以马上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呢肯定是关于耶稣的，但是什么是福音呢？根据马可福音，福音是什么呢？这个是问题肯定要讨论一下，但是我马上又想起另一个问题是引起我注意的。大家觉不觉得这第一句的最后的两个字有点奇怪？起头，要是你是作者的话，要是你要写这卷书的第一句的话，你是用写关于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你会这样写吗？你会加上起头两个字吗？如果你想写的是关于耶稣的福音的话，你会这样写吗？你觉得不觉得这样的第一句福音的起头有点特别？没有，
即是他一开始就说那个中心点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是那个作者就一开始就啊这件事是最重要的，然后就将其他东西带出来，作者会说的用意，
他说的是绝对是正确的，故意在全书的第一句的地方谈到福音，肯定是说这个是就是他的重点，他有重点谈的就是福音，况且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肯定是对的。但是要是你要这样强调这个要点这个重点的话，你会不会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了？为什么说有起头？哪里哪一句是福音的起头啊？什么地方是福音的起头？如果有起头的话，有没有终结？或许有福音的起头的话，也会有福音的终结吧。那这个问题合理吧？所以我问，为什么说起头呢？起头是指什么地方？哪一句？哪一段？如果有终结的话，那福音的终结又是什么呢？所以一开
神的国，
神的国是终结，
终结的国，终点。
我的意思是说，第一章的第一节是全书的第一句，第一句是说是关于福音的，是关于耶稣的福音的。会就说就是因为是福音是重点，是作者想谈及的。那么福音的起头是指什么呢？是指整本的马可福音书是福音的起头吗？不是，因为会说嘛，肯定是一个重点嘛，但是重点不单是关于福音，我是关于福音的起头，作者是这样写的。那么是不是马可福音全书就是福音的起头呢？然后福音的发展啊，福音的其他的部分啊，福音的终结就不可以从马可福音找到了，又从圣经的别的地方找了，是这样吗？所以是不是整本的马可福音就是福音的起头呢？
是，他这里说的是耶稣基督嘛，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他要给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神怎么样去预备耶稣基督给我们去认识，是，然后就是一个。起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从哪里来的，然后 他会一直回到启示录那里，要有个终结，然后耶稣基督就会带领他神的儿女去到神的国那里。
嗯嗯，所以耶稣的福音的企图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答案呢，是好像是我们都听过熟悉的，但是要读经要理解圣经准确的话，我们必须按照作者所写给我们看的文字去得出一个答案的。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从哪里来的，对吧？啊 ，Yes。
可他会不会说耶稣基督的受洗？
嗯，
那边开始起头。
为什么你这样想呢？
因为他说他要去洗礼了嘛，
对啊，
洗礼的就是真正成为神的什么？
嗯，
儿女。
我就同意他的答案。开的答案呢，听来好像是对的，但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却没有这样说，所以你的想法是没有马可福音的根据的。即便对，也不是作者马可的意思。相反 ，Alicia 所说的呢，他因为他看见下文有提起耶稣，没有提起耶稣从哪里出生啊，什么什么地方长大，没有，只提起耶稣去了某一个地方接受了洗礼。因为在厦门谈到耶稣的洗礼呢，历史就认为马可想介绍这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啊，他说我的要介绍的福音的开始啊，就是从耶稣洗礼那天说起的。我觉得他的答案有根据，这样读经才有科学性，才有可靠性，有根有据嘛。这个是作者的思路，而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谢谢，答案对，得一分，谢谢。我刚刚才谢谢他，他说对了，其实也没有完全对我。因为作者马可谈起耶稣受洗之前还说了别的东西，说的是什么呢？耶稣洗礼之前这里写着什么呢？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不要从第二节到第八节，就是耶稣受洗之前的二到八节，不是谈了很多东西吗？如果我们同意 Alicia 回答的对，就是福音的起头啊，耶稣福音的起头啊，是从他洗礼开始的话，就是根据作者马可的观点啊，是从他洗礼的话，那么难道我们应该同样的说第二到第八节的内容更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吗？
承认罪。
嗯，
你要承认罪然后受洗。
嗯，哦，如果承认罪是福音的话，那就这很有趣了。那么承认罪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以为福音就是信耶稣啊，得永生啊，去天堂啊。啊，当然这个是对的。说看来这圣经对于福音的理解跟我们或者普世教会一般的观念就不一定一样了。一般的基督徒对于福音的内容包括什么呢？比较狭窄，比较肤浅的。圣经的作者想起福音的时候，根据阿里舍就包括要认罪悔改也是福音的一部分，因为这里说的，对不对？那这样的去读经才是仅仅跟着作者的思路去理解。但是我还在问，如果第一句是全书的开始，如果全书的重点是关于福音的，那么福音的开头就应该从第二节开始读了，对不对？所以我再问一次， 二到八节，在耶稣受洗之前，马可说了什么呢？
即翻翻去旧约。
嗯哼。
翻翻去。
在旧约的哪个地方呢？
以赛亚书。
以赛亚先知书，那里说的，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一个人声音喊着说，预备亚伟的道，修直他的路。啊，这个是引自旧约圣经以赛亚先知书的一段。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以前我们在星期天在其他的聚会也学过这一段呢？我们在一个手放在这一页，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章来复习一下。以赛亚先知书四十章。我们从第一念到第五节。念第一节，然后第二节再准备。
四十章一到。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罪受罚。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者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一些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的地层为平原。
亚伟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亚伟亲口说的。
是在以赛亚先知在这里预告预言了一件很轰动的事，就是当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因为犯罪的缘故，经过很多被敌军的征服啊，受了很多年的苦之后，亚伟通过先知预告，有一天以色列人民的痛苦的惩罚将会结束，然后他们得到安慰。安慰的方式呢，就是亚伟会差遣一个准备他的道路的人，宣告什么呢？宣告亚伟神自己会临到，会来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他出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看见亚伟神的荣耀。这个轰动的事件呢，亚伟通过先知说，是我亲口说的。我们从第九节，从第九到第十节，又看见这个预告的重复。这个报信的宣告亚伟出现的人，应该向以色列说，看啊，你们的神出现了。第十节，主亚伟必像一个大能者临到。十一节，他必像一个好牧人牧养他自己的羊群，这他的百姓，慢慢的引导那些小羊。所以这个先知书的预告呢，以前我们就讲到也学过，是预告亚伟创造主有一天将会出现，来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让他们看见神来了。当我们复习过先知书的内容之后，再回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从第二节看到第八节的时候，现在你们觉得福音的起头，福音的也是福音的开始，是从哪里说起呢？啊，阿丽莎，是从耶稣受洗说起吗？
罪承认，赦免，
赦免。佳慧，你觉得呢？从这样看来，根据第二到第八节的话，马可介绍的福音的开始是从哪里说起的呢？
是从先知的预言开始说吗？
啊，当然了。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会有人，就是约翰会预备，主的道路会预备。
这里谈到的主的道路的主是指谁呢？
是指，预备神的道路，亚伟神的道路。因为他会通过主耶稣显现在众人当中，去给人看到神的形象。
我觉得教会呢，这样一来就把马可这位作者要说的福音的开始说得很清楚了。对于马可作者来说，对于圣经来说，福音啊是关于亚伟神来到人间，只不过他是神，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眼睛看得见他，他出现的方式是通过住在耶稣里面，在耶稣里面来临的。所以马可福音是关于福音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有人知道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的意思，是好信息、好消息的意思。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福音好在哪里啦？轰动在哪里啦？根据作者，福音是关于亚伟神来到人间，只不过他住在耶稣的里头，用这种的方式来出现，每个人都会看见，通过耶稣呢看见亚伟的荣耀。他来通过耶稣会牧养他的羊群，带领他们，这才是福音的起头。然后这个预备亚伟道路的人，在耶稣的时代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表兄嘛，就是约翰这个人，施洗约翰。
有他是使者吗？
他是一个使者，他是一个使者，也是宣告亚伟来到的一个宣告者，他也是进行洗礼的一个施洗的约翰。所以有一天耶稣长大了，也接受了约翰的洗礼啊。好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福音的起头是关于亚伟我们的天父临到以色列当中的。那么律师又说福音的起头也是关于耶稣基督洗礼的，那这两个说法怎么把它拼起来呢？为什么耶稣基督洗礼也是福音的起头？你们不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吗？所以好像以前我的老师，我的恩师教我说，要读经读得好，读得对的话，懂得去思考，懂得去发问，这太重要了。我们不懂得开动脑筋，不懂得问问题的话，我们的理解有可能也会偏差的。那么你们觉得为什么耶稣接受洗礼也是福音的起头一部分？
应该是即系翻返去神嗰度咯，即系大人翻返神嗰度。
耶稣的洗礼会把人带到神那里吗？我们看一看哈，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九到第十一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接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很喜欢你。刚才会这样回答呢，就不是作者要说的啊，作者没有说耶稣洗礼的意义啊，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不是，你是没有根据经文去思考的。读经要进步的话，不能够把我们的主观的意思注入放进圣经里，必须用观察力很细心的看看作者在说什么。作者说当天耶稣接受了洗礼，洗礼之后他看见，别人看见不看见我不知道，但耶稣看见天裂开了，他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太喜欢你了。他这个声音当然就是亚伟上文亚伟神的声音了，他把耶稣当作他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我当你的父亲，我当你的爸爸，你不光是我的儿子，你是我很喜欢的儿子，你是一个好孩子。哎，
我问啊，假如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都是他把圣灵放落去那个玛利亚生出来，都是他儿子，但如果他不受洗的话，他是不是他的儿子呢？
嗯，如果耶稣不接受洗礼的话，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呢？是的，他还是神的儿子，因为根据另外一个作者叫路加，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因为是亚伟神自己行了一个奇迹，使得他的母亲玛利亚能够没有跟丈夫在同房都可以怀孕的时候，为了这个原因，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的出生，他妈妈的怀孕是一个神迹，是独特的。所以即便耶稣没有洗礼，他已经是神的儿子了。但是你的问题太好了，如果他出生头三十年已经是神的儿子呢，那为什么再说一次你是我的儿子呢？这个线索啊，正在十一节，天父的声音没有单单说你是我的儿子，他已经说过了，他出生前他已经说了吧。他这里想强调的不是再说一次你是我的儿子，而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很喜欢你。啊，这句话有点奇怪，你觉得天父要表达什么呢？耶稣的洗礼有什么意义呢？
他会不会耶稣之前他出生，然后他也像平常的小孩子这样，然后也会犯罪啊，还是什么，然后他还没有真正承认他自己的罪嘛，然后他长大了，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错了，然后他就受洗礼，然后所以耀伟就说你是我的爱，你是好孩子，然后就这样。会不会是这样？他也是普通人啊，他也不懂，他小时候嘛，他不知道的嘛。
根据新约圣经其他的部分呢，就告诉我们，不论是在希伯来书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呢，告诉我们耶稣呢作为一个真人，从出生到他死一天，他是唯一的一个完美的人，一个没有过错没有瑕疵的唯一的一个完美人。他就不是因为成长的过程他犯过错就需要洗礼，承认他的过错，悔改洗礼，才被天父说我喜欢你的。这样说就不对，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他是完美的啊，就不是这个原因。既然福音的开始是包括耶稣基督接受洗礼，那么为什么他的洗礼是福音的起头的一部分呢？洗礼，耶稣的洗礼的意义在哪里呢？真的很值得思考这些问题。Eric 你觉得呢？这个洗礼啊，耶稣的洗礼啊，根据作者的文字要表达给我们读者明白的是什么呢？这个场面呢、这个场面，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有谁有头绪呢？
因为可能是因为，特地要这样做那人福音吗？做基督徒，不就是那人模仿耶稣吗？因为可能就是，耶稣也可以不用洗礼，但是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那人来跟随他的，道路或者模仿他的也这样子做。
我觉得阿忠这样回答的是非常对的。之所以耶稣接受洗礼也是福音的开始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呢，是想其他的人都跟着耶稣 的榜样，好像他这样的洗礼。但是刚才已经说了，圣经说耶稣是人类 唯一的一个是没有罪恶没有过错的，所以这个就不能跟随了。我们去洗礼了是因为我们有过错，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要改去接受神的赦免。但是虽然你说的是对，但是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的明白耶稣的洗礼要我们其他人学的要跟随的是什么样的一回事。洗礼的意义对耶稣来说既然不是关于悔改他的罪得到赦免，是关于什么的呢？
是不是关于那个灵放入在即是好像大家洗礼这样，你洗礼之后呢，你就可以从头来过了嘛，那个圣灵就置入在人的自己的心入，就好像神跟你什么这样后面一即係唔知，反正洗礼就係好似神嘅靈置入入邊咁，重新重生，開始另一個人生咁樣。
這樣的回答又對喎，為什麼呢？是有馬可福音經文的根據。剛才我們已經說了，一個不是理想的讀經的方法，就是讀著聖經啦，就是想啊想啊，想到什麼答案就以為是對了，但是可能是沒有根據的。但刚才这个答复又有圣经的根据了，因为第九到十一节不是说亚伟神呢，就是他的灵，就是他自己啊，好像一只的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说亚伟神亲自的充满他，住在他的里头，跟他在一起，所以这个有根据吗？所以洗礼的意义，耶稣不是说认罪接受赦免，不是个，而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他洗礼当天，亚伟他的天父跟他耶稣两人进入了一个比以前三十年更要深入更要亲密的一种的关系，是从洗礼当天开始的。这种关系有什么特点呢？一定是好像这个刚才阿多说，一定是为什么天父会对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你以前已是，今天我更喜欢你。一定是因为耶稣洗礼当天他的态度，他的人生的方向，他所做的决定是非常得到天父的喜欢的。刚才说起来是因为耶稣是完完全全开开心心的把自己一生，好像我们今天早上唱那首歌一样，什么一生一世的耶稣一定是天父说我一生一世是属于你的，我开开心心的，特别从今天开始我是为你而活的，我去洗礼。因为他这种的想法的态度，天父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太喜欢你了，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儿子吧。啊，这样理解圣经是不是有根据？如果是的话，福音啊，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了，有几个元素，有几个要素。第一，是关于亚伟创造主亲自来到人间的，虽然人看不见他，他却会住在一个叫做耶稣的人的里头来出现。 福音是关于亚伟神来临到人间的，福音呢也是关于耶稣基督这个人呢、啊、成为了亚伟神最喜欢的一个人。从他洗礼当天，亚伟与耶稣结合在一起，亚伟当他的父，耶稣做亚伟的儿子。所以福音的起头呢，是关于神与一个完美的人之间的一个相爱的一个事实的。如果阿中刚才答案是对的话，耶稣的洗礼的意义呢，是希望我们读圣经的人都跟随耶稣的方针的话，那么福音的内容是包括我们跟随耶稣一样，一生一世的开开心心的奉献自己给亚伟，进入耶稣与亚伟之间这么和谐、这么融洽、这么相爱那种的父子关系里头，我们也参与进去，这就是福音的开头了。这样读经不是很好吗？不是有根有据吗？哦、刚才我说、啊、多的答案有根据，因为圣经有说嘛，圣灵将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有经文说的，那么这个理解肯定是对的。那么我同样对阿中说，阿中的答案是说，耶稣洗礼的意义是我想我们去追随耶稣的脚中呢，也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呢？他的答案也有根据哦。你看下文，你看看下文十四节读到十七节，读到十八节，十四到十八节，请阿丽莎你读十四，交给教会读十五。
十四，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上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十八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我们就不继续读下去了。所以十四节、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十二节开始到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洗礼之后，天父就把他催促他去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四十天。完成这个锻炼之后，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加利利，就开始他传道的工作。但是十六节告诉我们，他除了讲道之外，是到处教人去，好像中说追随他，他走的路，他跟天父的关系，他也教人去跟着他走，对吧？所以我说啊，中的答案有根据。所以这一切就是福音了、啊。况且只是福音的起头，福音更有更精彩、更灿烂、更好的部分，这些只是福音的起头。这样读经是不是很对？每一点都有根有据的。所以我今天我们大概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学习怎么读圣经，有根据的、准确的去理解圣经。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我们学到的重要的内容。福音是关于马可福音的全书呢，还是关于第一章呢？看来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一节告诉我们呢，第一章只是有关于耶稣的福音的开始，马可福音的全书好像会说它是福音的全部，但开始有几个要素， 有几个重要的内容。第一，福音首先是关于创造主亚非神，他会亲自来到人间，让人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只不过人是看不见他的荣耀本身，他通过住在耶稣的里头来让人看见。第二，耶稣的受洗是给人立了一个榜样，不是犯了罪要承认这个榜样，因为耶稣是完美的，而是他没有保留的奉献自己去执行天父的计划的这种的奉献的榜样。福音也是关于神如何的喜欢这样的一个儿子，福音是关于神与他的儿子的相爱的关系的一个这个故事。第三，福音的开始说，嘿，其他人也可以跟着耶稣这样做，你们也可以学习耶稣的榜样，跟天父有这种的关系，这种的美丽的生活就是福音，只不过只是福音的开始，福音还有更好的部分等着你们去发掘呢。哇，我看见这个马可福音的开端，就是蛮兴奋的，蛮激动的。你们觉得呢？今天这些的三个结论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一开始就问，为什么作者介绍福音的时候加了起头、加了开始这两个字？刚才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好啊，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也就快要结束了。我们用最后的五分钟呢，我请大家为了下一次的查经来做一些的准备。那既然我们现在知道马可福音全书都是作者要向我们介绍福音的内容的，那么从第一章我们下来的半年多少个月要一直学到马可福音的终结，终结是第几章啊？请看一下马可福音有几章啊？十六章。十六章是四本的福音书最短的一卷，那么如果十六章是全书的长度的话，那么这本书的一半，这本书的中间是第几章啊？第八章啊。那么请下来的一两个星期呢，请你在家里呢，我鼓励大家用两周的时间完成马可福音，把它读一遍，从第一章读到十六章，大家有两周的时间，因为下一周的星期五呢，我们有别的节目，我们不会这样查经。两周后的星期五，我们第二次学习马可福音，所以大家有两周的时间把马可福音从第一章读到十六章，特别要注意第八章某部分的内容，因为第八章是十六章的中间的一半的一个里程碑。我现在我就不告诉你们第八章的哪一部分要特别应该注意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结束前就想去把我们的眼光啊调整到马可福音全书的那里。我想大家注意马可福音全书的一个布局，作为一个作者呢，马可是有一个设计的，他写这本书每一个作者写文章写书都有一个布局的，有一个结构，不是乱写的，是有结构的，好像一个话剧一个戏剧一样有布局的。那马可福音也有布局的，有一个明确的结构，有开端第一章第一节，有结尾第十六章最后一段，有中间第八章某一段，还有中间十六章当中呢还有一些的重要的里程碑的。那么我现在告诉大家第一个线索，我想两周之后呢请大家告诉我其他的重要的里程碑在哪里。 请注意，耶稣洗礼的地方是一个地方叫约旦河
River Jordan。
他的家乡呢，他开始传道的地方，第十六节告诉我们是加利利 Galilee， 加利利。那加利利的地方呢，就是以色列的北部靠近的北方的那个湖，加利利湖旁边一带地方就是加利利。所以耶稣的传道的工作开始在以色列的北方的，在加利利的。所以我想大家下来两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看看在哪里，除了一章十六节谈到加利利这个字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会出现加利利啊？
看一个楼层，
看看耶稣的传道的他的地方，他的路线，好吧。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当你读经的时候要记下来，除了一章十六节，什么其他经文再次出现加利利这个字，记住它。第二个问题，除了加利利之外，耶稣传道的时候也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是中部的，叫做犹大。犹大的地方就是这个大的湖，死海旁边，大概这个地方叫犹大。那么第一章呢，就也出现了一次了，第五节，一章五节，这里被翻译成犹太，其实原文就是犹大 Judah， 这个是一个地方名。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死海旁边，以色列的中部。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要两周后告诉我，你还在什么的经文找到犹太或者犹大这个地方名，在哪一章哪一节，你记下来，两周后你告诉我。好，第三，耶稣在犹大一段时间之后，他临牺牲自己生命之前，他的人跟他的门徒在这个首都耶路撒冷的，他死在耶路撒冷，天父使他从死里复活也是耶路撒冷。请你告诉我，在马可福音在哪里开始有提起耶路撒冷。通过这个三个问题，耶稣在加利利，耶稣在犹大，耶稣在耶路撒冷，看看你能不能追踪耶稣基督传道的路线。明白耶稣基督传道的路线的目的，是想掌握作者马可写这本书的布局，想明白耶稣传道的路线的目的，是想知道作为作者的马可他写本书的布局。我们想明白马可福音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来准备我们下来半年准确的明白去相信马可福音。说到底呢，我们结束之前呢，请大家一起开圣读十四、十五两节，一章的十四、十五两节。好，一二三，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想明白马可福音的布局的目的，是想相信这本福音要告诉我们的丰富的内容，相信这些内容，然后回应，承认我们的罪，悔改，申请洗礼，洗礼后模仿耶稣，献上自己一生，追随他，进入与天父美好的关系，这就是福音的开始。 好吧，这就是这样读经的目的。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咯。大家有心里有着最后的问题想提问，你什么分享吗？如果暂时没有的话，两周之后我们就会集中学习一章的十五节，以及学习全书的布局，好吧？那么现在我们先祷告来结束，来休息。
在我心中，在我生命，让全地看见主荣耀。在我心中，在我生命，让全地看见主荣耀。献上生命为主活，熊熊烈火为主烧，愿我马高蒙主悦纳，成为馨香之气，到处宝座前。伴我谈笑，伴我吉祥，每个时刻，每个时分，我与儿女行走在路上，我将思念主心事，我将现在满怀愁，将它刻刻在我心，因我在主的手中，我要敬拜主一生一世。献上生命为主活，愿意为主筑祭坛，愿我们的心事为人，成为馨香之气，宣告主荣耀。当我谈笑，当我起身，每个时刻，每个时分，我与儿女行走在路上，我将思念出心事，我将写在门框上，将它雕刻在我心，因我在主的手中，我要敬拜主一生一世。我把琴声，每个时刻，每个时分，我要旅行就在路上，我将思念出心事，我将写在门框上，将它雕刻在我心，你握在主的手中，我要敬拜主一生一世，我要敬拜主一生一世。